在飞机上就坐了差不多三个半，差不多六七个小时，那就差不多等于从这里去台湾去国内的一半的，差不多一半的路了哈。啊，不过很感谢神，能够赶上飞机，能够虽然只有15分钟的 connection， 在飞机场里面从来没有像这样子的跑过。但我还想哇，这样子跑到一半，如果来了一个 heart attack 怎么办？啊，不是像年轻的时候啊，可以很快的走啊，不行。啊，我也是，我上来坐飞机都不喜欢就把行李带上飞机的，我都喜欢就是托运。那这次想想，我大概只有，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只有一个小时的这个 connection。然后又知道今天的班机大概从 Austin 出来的都是满的，那我就在想，哇，万一我人到了，我的行李到不了怎么办？那只好第一次试试看。虽然我的行李箱不大，小小的一个，但是还是第一次的带上飞机，自己把它放在那个上面。我也很感谢神，就是虽然只有真的只有15分钟啊跑，然后我是最后一个上飞机的啊，不过从 Salt Lake 到这边来的话，位置蛮好，因为人不是太多，有蛮多空位的。但是从 Austin 到 Salt Lake City， 啊，真的是坐沙丁，像沙丁鱼一样的，就是满满的。因为昨天全部的飞机大概90%以上都被 cancel 掉，所以大家都是今天一早就离开了 Austin， 所以可以想象那飞机的拥挤。而且我在飞机上又耽误了40分钟，因为他们说昨天整个机场所有的操作差不多都停了，然后今天早上还没有完全恢复啊，所以就不真的很感谢是来到这里。我在想，如果我在 Austin 如果耽误一个小时的话，那我这次就一定不来不了了啊，就像啊，可能坐飞机坐到 Salt Lake， 然后马上再坐飞机回到 Austin 就算了啊。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当然你们辛苦啊，我也同时也非常高兴范长老他们在这边，所以也跟你们有一些分享。我非常的佩服范长老夫妇他们啊，在德国的东边啊，东德那啊，东德已经是一个过去的名称，就是德国的东部。在那边做学生工作做了好多年啊，我相信是双重的辛苦，在德国那边生活已经是不容易的，然后又在那里的学生当中工作，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挑战性的一个工厂。如果在德国的西边的话大概会好很多，但是在东边的话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处境。我想大概你们有人去过的都一定会知道。那当我在2月底3月初答应崔牧师我今年来你们这边做这个讲这个宣教，在做你们的拆船年会的讲员的时候，我答应了之后，后来我就猜想我要讲什么。因为我自己特别又知道你们教会每年都有宣教年会的，那我自己也知道当你在一个教会有十几年的话，每一年都有宣教年会，大概所有有关宣教的讲到的题目内容你们大概都听过了，是不是？我又看一下一些不同教会他们最近这些年的一些拆船年会的这些讲到的经文，我看了一下，然后也刚刚好我去的那个教会他们2-3个礼拜前也是他们的宣教年会，他们也有一个宣教师来讲道，然后我听了一下这些的，看了他们用的经文他们的讲道，我想那我要讲什么，我大概无论讲什么你们大概都已经会听过了，所以就心里面有点上上落落的，不晓得到底要怎么样。后来我就在想了一下像特别是今天晚上的这个第一堂，想和你们一起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看一下这一个宣教的事情。 这是我大概第一次在讲道的时候用这样的一个模式。这种的模式你可以说好像在上主日学，好像在上一个专题讨论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小时你就不要把我当作是在讲道，我是和你们一起的从圣经里面来帮助我们认识一下宣教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知道今天许多的教会在讲宣教的时候都蛮喜欢，最近这些年很喜欢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是不是大概都是 很熟悉的一些的经文。所以我就想 我来尝试一下，我要用的经文是比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更早的一些的经文，和你们一起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让我们来看看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那一个故事，那个记载，那个背景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今天许多我们基督徒的，我们看的有些的经文觉得非常好，我们要来讲拆穿也好，传福音也好，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这一些的经文的背景。所以我会用我第一个 session 的时间来跟你们看看这一个的背景。当然你也知道，如果我们要看任何题目的那个来龙去脉，那个背景，我们大概一定的要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如果你要讲一个有关基督徒的工作观，你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如果你要讲到基督徒的婚姻观，你一定要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所以你也能够了解，如果你在有些的基督教的群体里，如果他们告诉你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不是历史性的记载，乃是一些神话的记载的话，你就会发现有问题了。因为当你不能够接受创世纪第一到第十一章它的历史性的话，今天我们人所处理的问题你就没有任何的根据，也没有任何的基础。所以我今天就会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和你们一起的来看。因为我是所以我两边都要看一下，所以会有一点的好。你不要太担心这些你大概不看看不见的这是创世纪的第一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就是记载前五天的那个创造。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稍微看一下，好，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都是非常简单的，是不是？非常精简的，就是第一天做了，第二天、第三、第四、第五。好，我们再看下面的，也是注意的，是第五天第五。然后从第六天，你看看，那这里所记载的那个长度，就是内容，就比前面的任何一天都要多。在这里，好像就是在那第六天，忽然间的。有好多的活动在那里出现了，当然你可以非常的仔细的看里面的一些的项目，但是我们简单的，当你在看第六天创造的讲到陆地上的动物等等然后到了26、28节还是第六天，那个重焦点就开始放在人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然后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在这里你重复的看见神说我们来按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 从某一个的角度，人和动物、植物、物理界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被造的。但是动物跟植物的被造是不一样的，当然在动物里面也包括了人。好，所以你可以说有植物的被造，然后也有动物的被造，在动物的里面也包括了人。然后在这段经文的这个过展里面，你再看的话，你会发现怎么样，在动物跟人之间怎么又分开了。人是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从一个很广义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跟整个的世界自然界都是一样，都是被造的。我们也是像动物一样被造，也是像植物一样被造，但是我们跟动物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按着他的形象在那里造了人。所以我们经常的说，神这个创造的最高峰的那一个那一点，就是创造了人。啊，也有人说 ，Man is the God's the crown of God's creation， 神创造的那个冠冕，是最高峰的那一个的创造。在这段正经文里面，刚才看的，神创造了那个物理的世界，这些的经文，神创造了植物的世界，神创造了动物的世界，水陆空的动物。当然我们有兴趣的以后可以在另外的一个场合里面仔细的看这些的经文。然后最后在26、27，神创造了人。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在哪里创造。神的形象一般的意思乃是代表和反映。啊，就好像你有孩子，那你的孩子大概一定会反映你的，是不是？就是当然你去看任何新生的孩子生下来的，你看的第一，你一定讲的一句话，哎呀，好像爸爸，好像妈妈。其实这句话多余的，是不是？当然就是像了，因为是从他们那里生下来的，是不是？那如果神创造了人的话，神又特别的说，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你看26、27，那个形象一共出现了大概有四次。他说人一被创造，第一个一定是被反映的，但是这一个形象还有另外的意思，就是代表。我想我们东方人都蛮熟悉的，是不是？如果爸爸不能去一个地方的，好吧，孩子，我派你去，你代表我。西方的文化大概没有这回事，是不是？有父亲、父母就是父母，孩子父。但是在东方，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个代表，我不能来了，你来代表我去。所以这个形象是有这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代表，一个是反映，代表神，然后反映出神的样式。那我们会稍微看一下，反映出神什么样的样式呢？当然有一部分是你我没有办法能够反映的，就是神的那个属性，他的神性，他的全知，他的全能，他的全在，全圣洁，这些就是使到他是神的那种的特色，是你没有，他没有办法说，好，我按照我的形象造了你了，你就是像我一样的全能、全在、全圣洁等等，不是的，因为那个是神，只有他才有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叫做不可以被传下去的那个神的属性，但是可以被传递的，就是神的那个道德的层面。这个道德的这个层面，好像我们会用的一些的字句，包括了神的爱，包括了神的情绪。你没想过神有情绪的，是不是？他喜欢，他生气，他开心，他喜悦，这是情绪的一部分。还有神的那个沟通，这个字我们用的蛮多，但是神是一个讲话的神。你没有想过今天看到人，我们说，啊，人都总是不能不讲话的，是不是？从哪里来的？ 当你看神的话，你就能够了解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是神说怎么让我们，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神里面他们在说话。然后你看整本的圣经都是家里讲到神说，神说，神说，是一个说话的一个神。神有他道德的标准，是不是？他的非常的清楚，这是对的，那是错的。他不是给人一个选择，你要不要听我的话？他给人的，特别是给亚当，我们等一下会看，是给他们的一个命令，而不是说我给你一个选择，不是选择，乃是给你一个命令。非常的清楚，神那里有他绝对清楚的一些的标准。好，那这一些是可以被传递的，所以今天我们看任何的人，是不是都可以看见他的情绪的一面，他的爱的一面，他的道德的一面。就算你找一个再没有道德的人，他还是有他的道德的标准。这些标准从哪里来的？当然你不问这个问题无所谓，但是一般我们都会在问，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情绪，为什么会有这种的道德？虽然我们都是在说相对，就是因为神按照他的样式创造了我们。好，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下人，你和我是怎么样来的，怎么样的啊一回事。然后在神创造了人，你仔细看创世纪第一第二三的时候，三章，你会看见神也给了人有三个的吩咐。我们要从后面开始看首先是讲到神要人与他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是一个讲话的一个关系。好像神创造了人之后，在第二章那边就说神告诉他们，是不是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那一棵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里面也可以反映出有许许多的不同的内容在里面。不是忽然间就跟他们讲这句话，是有一个关系的。然后当然我们大概也熟悉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就是亚当夏娃吃了那个不能吃的那个果子之后，他们看见自己赤身露体，他们就躲起来了。然后第三章第八节就是有很特别的记载，天起了凉风，耶和华来到园中。给你看见的是一个，就是平常神都在这一个时候会来到园中跟人谈话，但是这一天人躲起来了。神说你们在哪里，是不是？神跟人有一个默契的一个默契的密切的一个关系。不单止如此，神也要求人和人之间的那个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干脆用一个最超越的最高的一个代表象征，就是人与就是夫妻的那个关系，就是在第二章那里说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讲到人与人之间那一个和睦的关系的一个最高峰的一点，就是人之间应该要有这种的关系。然后接着下来的一个的吩咐就回到创世纪第一，就是人和世界的关系。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和合本就是你们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要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换句话来说，神跟人说给了他们的一个吩咐，你们要繁衍增多，要充满，要征服，要管理。就是说我要你们来代表我来充满这一个的地。好， 所以这一个三个的吩咐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要把它把握住，因为以这三个作为的一个基础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整本圣经的那一个故事。我们特别看的是第三个吩咐，就是人与世界的那一个吩咐。刚才看的这一句话，我们现在再把它解开打开，看看里面的一些的意思。神要人，要亚当，要夏娃，最早的人能够代表他。代表他什么？代表他好使地面上能够充满了佩戴神形象的人，也要代表他好使神的治理直接的影响，或者是透过佩戴他形象的人，我们普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神给人的那一个的吩咐，是跟人与世界的那一个关系。总括的来说，神要借着人，要借着亚当，将他这一个公义的治理普及世界，这成为了人，成为了亚当的那一个责任。所以当你在看创世纪第一章26、27、28的时候，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的结论。神创造了人按照他的形象，就是要人能够代表他，将他的这个治理能够普及到整个的天下。好，接着下来我们看的人的堕落，创世纪的第三章，亚当夏娃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我们经常说这是一个故意的违背，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会说他们神给他们一个机会来选择，他们却选择一个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当然这也是对的。但是最基本的要记住，神吩咐了人，人故意的没有遵守，人故意的违背了神，这是特别在第三章的一个大前提。然后人违背了神之后怎么样？来到创世纪的第六章，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于是他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经文等等。接着下来的就是洪水的故事，他将他所创造的第一把他们全部的，就是首先的那个创造，把他用洪水把人消灭了，除了挪亚和他的一家。然后当挪亚他们一家生存下来，人开始多一点的时候，又有一个巴比塔的那个故事，是不是？巴比塔就是他们说，好吗，让我们自己为自己建立一个塔，可以从一直通到天上，让我们不会被世界的人遗忘掉。然后讲到人对神的背叛，人的那个骄傲，然后神就下来将他们的语言混乱掉，因为在那之前他们的语言是一个，再把它混乱掉。然后当我们看诗篇第二章第一第二节的时候，讲到万国在那里跟神来作对等等，这个都反映出亚当和他的后裔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责任是什么？就是在那里代表和反映神。所以非常的清楚的要记得，第一个亚当怎么样？他失败了，神给了他那个吩咐，要他代表，要他反映，要他能够将神的那一个公义的治理普及到整个的世界。但是第一个亚当和他的后裔没有做好，因为他们的背叛，对神的那种的抗拒，所以失败了。接着下来的我们会看见 这一个的吩咐并没有在因着亚当和他的后裔失败没有做到就停止了。如果你继续看创世纪的话，首先看到的是挪亚这个人物。在挪亚，在创世纪的第九章第一第二和第七节，你要注意神怎么样跟挪亚说话。神告诉他是说，神要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神对他们说，你要繁衍增多，充满大地，然后下面呢，都要对你们惊恐惧怕。第七节，你们要繁衍增多，要在地上滋生增多。是哪里的这一句话？是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的一句，是不是？同样的一句话，你要繁衍增多，充满大地，给了亚当这个使命，但是亚当失败了，然后神没有放弃，他就对挪亚说：“好，现在这是我要你们做的。”当然，挪亚也没有做到，挪亚也没有做到。从某一个角度，他的子孙多了，这个是多了，但是有没有在哪里代表神，将神那个公义的治理普及天下？挪亚也失败了，是不是？然后接着下来是谁呢？接着下来是亚伯拉罕呢，大家就非常熟悉，是不是？神怎么样跟亚伯拉罕？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要得福。我要与你立约，要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我要使你极其昌盛，国度因你而立，君王必从你而出。然后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做永远的产业，我也要做他们的神。有没有看见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吩咐，跟他和挪亚的吩咐，跟他和开始亚当的那个吩咐都是一致的，是不是？你要增多，你要增多。所以当你在仔细看亚伯拉罕生平的时候，你看见有几个地方讲到亚伯拉罕的怎么样，他的产业非常的多，多到一个地步，他和他的侄儿罗德不能够同在一个地方，是不是？都在那里实现了这一个，不单是实现这一句话，同时也在实现了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神给亚当的那一个的吩咐。当然亚伯拉罕也都没有完全做好，是不是？你看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地方有问题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啊，当我们在读这些圣经人物，我们说，你看我们要怎么样效法亚伯拉罕啊，你千万要小心啊！你说要效法亚伯拉罕，好危险的一句话。你效法他什么？他撒谎，你要不要效法？他为了要保存自己条命，他可以撒谎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这句话有半真半假的，这是不是你要去效法的？哦，你这不是你要效法的，是不是？那我们也熟悉的，也说要效法大卫，还有一首歌，是不是？你们唱不唱的那首歌？要效法大卫，向他跳舞，等等等等。那个你知道，大卫你只能够效法到某一个地步啊。你再多讲一点，你就不敢讲了，是不是？他娶了亚比该，是不是你要效法的？然后他跟别西巴的那个奸淫淫乱，是不是你要效法的？不不不，这些人物不是让我们来效法，这些的人物的故事乃是要告诉我们神如何的要透过这些不完整的人 在那里工作。好，神你看给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吩咐，亚伯拉罕之后就来到雅各，看一下好吧，你的后裔必像地面的灰尘那么多，你必向东南西北扩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什么，这个是不是又在那里把你带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七二十八那里了？你要在那里繁衍增多，遍满全地，你要在那里治理，要代表神在那里治理。但是雅各也没有做好，是不是？你看他的生平啊，里面充满了欺骗啊，到最后年老的时候啊，好悲惨，对神没有信心，是不是？这些不是你要效法的，这些乃是神如何的在告诉这些的人，你们有一个责任，要在地上要来代表我，代表我的样式，让我这个公义的治理能够普及到天下。好，雅各之后呢，就来到以色列人，好不好？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这是出埃及记，以色列人生养怎么样？繁衍众多，人数增加，极其强盛，偏满了那地。这个跟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的那个吩咐是一样的，是不是？然后利未记也是同样的一句话，我眷顾你们，使你们繁衍增多，也必建立我与你们所立的业。结果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也失败了，他们不单没有在那里好好影响他们的邻居，他们反而被邻居影响，而去跟随了他们邻居的那一些的神，他们没有做到，没有代表神在那一个的地方，迦南的地方，能够发出那个光来，能够叫人能够从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到这一位神的样子，他没有。所以我们做的一个结论，那就是第一个亚当和他的后裔怎么样，都失败了。这就是旧约的故事，对不对？然后我们接着下来看，有第一个亚当，然后怎么样，有第二个亚当。当我们再看哥林多，看哥林多后书好吧，第四章，这些不幸的人被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们的眼心眼，使他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这基督就是神的形象，有没有看见第一章那里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造了男造了女，但是人因为罪的缘故，没有在哪里能够真的将神的形象把它表现出来，所以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然后这里描写的保罗是讲用耶稣是第二个亚当来解释，来介绍他怎么样，他就是神的形象，他根本不需要在那里代表，他就是神的那个形象，这是第二个的亚当。而且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也说的，第一个是人，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死人活的灵。这末后的亚当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你要记得，第一个亚当的吩咐，给第一个亚当吩咐，你要繁衍增多，偏满之地，要治理，要管理整个的世界。但是第一个亚当没有做到，没有做好。然后就来了第二个亚当。我想第二个亚当的故事大家都熟悉，是不是？耶稣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耶稣说我来了怎么样，他在约翰福音那里说我是要做神要我做的事，这就是我的食物了。他就是要做神给他要做的事。做什么事？就是 借着他在十字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接受他，与神和好了。这是神给他的使命，让他将这一个的治理带到整个的世界里面。然后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成了。成了什么？就是成了神给人的那一个的使命。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然后第二个亚当怎么样能够将神所给的那个使命那个吩咐把它完成。所以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做完了。然后不但如此，还有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就是那些相信他的，那些爱他的人，他就预先命令他们和他的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这里的意思简单的说，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包括了你和我，在我们的身上都佩戴着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就算你没有相信耶稣，在你的身上还是有耶神的那个模式样式，但是因为你信了耶稣，这一个的样式会更加的明显的会把它彰显出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都佩戴着这样的一个形象，像这个第二个亚当一样。你要记得给了第二个亚当一个的使命，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说我做好了，我做完了。然后接着下来你要注意的是什么？马太福音、使徒行传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特别是在差传的年会里面。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你们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一条线如何的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开始给人的一个使命，给亚当的，但是亚当和他的后裔以色列人这方面都失败了。然后第二个亚当就出现了，第二个亚当他没有失败，他将这个使命他把它完成了，并且他也怎么样将这个使命他也交托了给那一些跟随他的人。神原来的心意是要借着亚当，以色列人将他公义的治理普及世界，但因为人的罪和背叛都失败了。现在的那个心意要借着信徒传扬他的爱和他恩典的信息，好叫他的公义的治理能够普及到世界各个地方。这是神的那一个心意。最后的一个总结，亚当夏娃被吩咐要繁衍增多，遍满全地。早期的教会怎么样看这件事情？路加记载早期教会门徒使徒的行动的时候，他用这些的话语，神的道传开了，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大大增加，有很多祭司也信从了真道。然后另外一句，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然后这样主的道大有能力的兴旺起来，并且得胜。路加在看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不是单单门徒们在做什么，在传福音，他看到的是什么？神从创世纪第一章那里所开始的那一个的吩咐。早期的信徒，他们也深深的相信，他们是那一个吩咐，那一个的大使命的那一个的延续。你知不知道，今天你坐在这里乃是因为有人，有那一个佩戴着神形象的人，他将耶稣基督这个好的消息他告诉了你。因为 在150年，刚好今年150年，戴德森放下了一切来到了中国，然后将这个福音带给了当时的中国人，然后一代传一代，一代的传一代，然后传到了你这里，是不是？同样的，现在轮到你，轮到我了，是不是？神把你放在这个家庭里，放在你工作的地方，放在你学校的地方，为的是什么？岂不也是叫人要你能够将代表他，能够将他那个国度继续的扩展去到你身边的人，是吗？所以当我们在讲要去传福音，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个要传福音的这个吩咐最早是从哪里来的。我希望今天这样子有一点有一点像走马看花的将这些的经文把它带出来，但我很希望你能够记得创世纪第一章的28节对亚当的吩咐，你们因此你要繁衍增多，遍满全地，你要治理等等等等，那一个的吩咐从创世纪一直的在往后延伸，然后一直到最后的那一本书启示录，就正式的就完成了。好，然后你和我就是在这一个的吩咐里面其中的一点。我们去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求你自己的话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体会到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绝不是偶然的，乃是因为有人一早遵守了你的吩咐，然后将这个好消息传了给他们周围的人，然后又传了给周围的人，然后传到我们这里。但愿这一个的吩咐不要停在我们这里，因为我们的那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已经都胜利了，他已经都做完了，尽了他的责任，并且他也要给我们力量，使我们也能够好好的在今天所在的地方来代表神，来反映神的美丽，反映出神的荣耀，让他的国度能够普及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求你加力量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跟住这一位圣礼的主，也能够忠心的将你的福音传递出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休息一下休息，我让赵涵说10分钟，好吧，我们再回来。